在临行前跟大众讲的话，是我们可能没有明天。可是怎么在沙场上尽量保住军士的命，这是一个做将官人其实应该要考虑的事情。那我们修禅学佛问道，有这么严肃吗？对我来讲是的呀，因为修禅学佛成道是一个我认为用生命相搏，刀刃相尖，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时代。如果你喜欢温良恭俭让，学儒家去；你喜欢放旷自然，学道家去。如果你觉得生命相搏之间，刀刃相接之间，你要见血，你要流汗，你要以一个宝贵的生命换四句记的下半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觉得佛道我不敢夸耀，我也不愿意夸耀学佛只有这条道路，但是我的道路是这样。那我勉强自己来学教，我也有能力，看来可以的，只是不安分，来学教研。等有一天你自己能够把教研上的文字文献跟自己在实修上的体验能够融合无障碍以后，其实我觉得那是十方佛菩萨都会亲自现身来恭喜你的事情。可是如果两者要选择的话，我就像那部纪录片所记录的那个滚石仁波切一样，他不是一个从学教下手，他是从隐修士下手的啊。如果我愿意选择的话，其实我也愿意去这样把自己关起来啊，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呢等自己在过去善根借着隐修瑜伽士的修行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是一个开悟的可能性的话，等那条路真正开悟以后再出来讲经说法其实都不迟，只是时至今日是学术挂帅的时代，你不去从教研下手，几乎禅和子是走不动的，是走不动的。所以楞伽经也说啊，中通还是要说通，如果你在说法上在教研上行不通讲不明白，其实你要说服谁都很难，也容易被人家冠上个帽子说你是暗证，对不对？说是大我慢，说是正上慢。那么我觉得目前宗派之间彼此互斗我已经看得很烦了，早就很烦了。我小时候在应顺导师的那么多讲记里面我看了就烦，那烦了之后怎么办呢？要自己找出一条道路来。我不是说应顺导师不对，应顺导师努力再去更正当时佛教的现象，可是他引发出来的很多的讨论，很多不开悟的人呢、在里面呢得到的害处比得到的利益来得大，我的体会是这样。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角度哈，我纯粹这样说。我还是很尊重他老人家对于佛教界的贡献，可是对于一个用我这种个性来学佛的人而言，似乎太远太沉重。我不尊重自己的个性啊，把自己摆错位置用错方法折磨我自己十年。那我不愿意为自己对还是不对辩护，我也不愿意去告诉各位只有这个方法。那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要找到自己的方法，走在自己其实最满意的道路上。你只要去检查这条道路的用心是跟菩提心，是跟大悲心，是跟空真经相应，你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而去做这些事儿，就这个是我定义的空真经。如果你能够跟这个大乘三要相应的话呢，我觉得你怎么做不过就是你自己种性根气烦恼型的一种表现，没有人可以去诟病你选择对还是不对，也没有人可以去比较哪一种方法好或不好。我也不能讲欢喜就好，而是应该佛菩萨欢喜就好。你所做的事情对佛菩萨能交代吗？对众生有利益吗？对你自己的法身慧命过得去吗？这三个问题问过你都没有惭愧， 啊，能够无悔，还能够起精进，还能够在善法学习这条路不退转，我觉得就是我礼拜天去看到这部片子，以及我从小开始看到心目中一直不断的向往的那个典范，就是我一直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那个典范，就如我这么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所讲解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也是很长于耳根，可是演示却是我觉得能够为人家留下一个可遵循道路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如果你所悟所修所证的东西不能够变成用眼视可圆的文字或者是图画，或者是说你如果能够留下音声，所以这十年当我开始讲，基金会的执事就问我要不要录音。以前我们的家规是你没有开悟是不能录音的，更不能流通的，你也只能够述而不作啊。可是问题是我看到问题在哪里，只要去解释经典的人，哪有一个人只是念的经文或者是注解书把责任推给注解的人而自己不负半点责任的，有吗？谁能够一句话都不偏离注解书跟经论，不用自己的心得自己添加或者是减损半句的，有吗？我从小看不到，包括我的师父，所以我给留下音声跟文字记录一个重新的定位。我的定位是它是我学习的轨迹，更是我犯错的记录。如果后人能够循着这个道路看出什么地方错了，他应该要避免。如果万一他以为我错的是对的而做了，我要背起这个业果。当这个因缘果我完全都明白，然后呢签字负责任，那就做吧。不然呢？不然呢？不然就像我现在的心情一样，其实我这个心情已经两年，其实已经三年了。这三年来我都很忍痛的在继续讲完我原来预定要讲的东西，其实每一次都要跟自己打仗，我不想讲，可是为什么还讲呢？是因为计划中要讲，计划中要讲可不可以停下来？可以，可是我已经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我中断过很多次事情，我发愿这一次我绝不中断，等把这些东西留下来，该要背的业就背。那么如果对任何一个人有所利益，那我只能够随喜回向发愿，求求这些开悟的人回头过来度我，你们愿意吗？哎，拜托 give me a support。 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这个是我选择的方法。那因为我有很多的需求在我的生命周围当中我找不到资源，那既然找不到只好自己掘井嘛，对不对？开一个井自己喝水啊，不然你去哪里找？完全没有自己合乎自己需要的东西你怎么办？那就自己开创品牌嘛。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呢最没有 guts， 我搞企业搞了17年，我的愿就有一个，想辅导一个100%的台商变成国际品牌，可是我的17年的经验我还是失败。就是我看到的企业家，至少我所接触的人没有一个扶得起的阿斗。你说阿斗当然扶不起来了，对不对？可是纵使诸葛孔明扶刘备，他也不是一个扶得起来的人啊，对不对？他有他的限制跟整个历史格局的困难，所以呢绝对不是因为你确定它可行了才去做的，对不对？这一生你会遇到什么因缘，它就是最好的教材。我的心得是这样，你要求一个如意，你要求一个没有问题，我现在的心得是不可能。你如果不肯去跟有问题杂染的世界和平共处，你学不了佛。如果你硬要把这个世界搞成净土，也绝对 做不开来。我觉得释迦牟尼佛的慈悲是在于创设以及容设这样的一个杂染的世间，让我们有苦不会太苦，有乐又不至于乐昏头，因为呢总是会有一棒子把我们打醒的机会，然后呢你会从苦当中回光返照，找到寻求开悟机会的那个法门。我不认为要在这个世界苟安，我也不认为这世界有任何可爱可以来来去去反复再来的必要，但是呢我非常确定这个世界绝对是一个非常好成佛的教材，它让我不只是关心人而已，它让我相信有司法界的一切众生，它让我知道有许多我根本思意不可及啊的一些经验范畴，让我知道谦虚，也因为这个谦虚，所以对我每一件做的事做得到的事情我都会很骄傲，骄傲到显现的有过度的自信。这是从眼识的建立来看，因为你会从你每看到眼睛所看到的每件事情，如果你听懂我白法那一次所讲的为什么我们所缘的白法有这么多的差别相，好，不要说于邪师论的660法，就拿世心菩萨为我们所整理的一百法，只是要显现两种无我，对不对？所以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体会无我就开悟了。开悟有很难吗？大家都把开悟讲得很难，我对于开悟的感觉一点都不难，天天可以开悟，问题保任比较难。创业虽然维艰，守成更难，可是呢中心大业你只要冷掉了，再要再钻木取火恢复你原来的道火，难上加难。所以如果不急着这一生因着你的暇满难得，赶快大开元解，明心见性，我认为是耽误此生的方法。这是我忍住不说很久的话，虽然大家都知道我是念佛往生的求这个事情，可是是基于今天所讲的前提，如果不是基于这个前提，学佛对我来讲一点都没有吸引力。所以你愿意在这么多的文字教法当中去寻找，去用你的生命去皈依，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做，因为你尊敬的那个人这么做，因为你要为你爸爸妈妈亲爱的眷属所以那么做 maybe OK， 可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连你脚下都站不住，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明白你足下所为何，其实你的眼睛纵使明白了有了方向了，立马给他没亏卡。所以佛的十名功德当中啊，对我最动容的其实是明行足这三个字。明行足，足不是你脚下的意思啊，足是能达到的，能达彼岸的那个工具。你两足所行的每一步都跟明就是般若相应，这叫做明行足。你每一步都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新意识的明白啊，而是跟经上所讲的般若相应的那种明白。你说那多难啊，其实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保任难，冷掉以后再起道火难，每次拜过一次啊，冷过不少几生几劫之后再要寻得人生啊，那真的是难。你把这些因果难易都想清楚了，越早想清楚这件事，你越懂得怎么样安住这一生，选择你的下手之处。这是我的偏好，你可以认为这是我的偏好。那么每一个人怎么学佛，我觉得有每个人的风格跟所好。那真的只能够说尽人事听天命，各求多福啊，自求多福。好，那么 我这样来交代上个礼拜白板上我没有讲到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留到正文才谈。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跳过了眼耳鼻舌身这五识，要讲第六意识，乃至于唯识所谓的第七莫那识，以及第八阿赖耶识。请各位看到你们抄的白板，一样我只讲五门安立的前三门。意识的自信是什么？于切斯论只讲三个字，心、意、识。随后他在心意识的名相上呢，个别做了一个解释啊，个别做了解释。心，我们现在看心这个字，佛法里面呢最常用到的字大概就是心这个字了。那心呢，有人说它是妄心，有人说是真心，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分类方法。心，如果我们当然指的心不是指那个心脏那个肉团心，也不是讲那个能缘虑外境的那个前五识啊，我们谈的是第六意识。不管你相不相信第七莫那跟第八阿赖耶识，我们就姑且集中火力谈第六意识。好，不管是世间的智者，或者是修行，不管哪一宗哪一派的人，从所谓的阿含的声闻教，到所谓的独觉，到所谓的菩萨，乃至于菩萨乘里面摩诃衍的各个宗派，其实没有一个人不谈第六意识，是吧？而且第六意识似乎是我们目前唯一可以下手修行的所依，但是它也是把我们生命搞得这么乱糟糟，没有办法收拾的凶手。所以有人就把它创了一个理论，说这一颗心呢，这一念心呢，是真妄合合。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可是真妄合合的说法往下研究，发现妄体无处，连处所都没有，你拿什么东西来跟真心合合？而且他的结论就是妄事本空，真如本有。那既然如此，前面所谈的真妄合合只不过是一种假说。那么唯识怎么说这件事？唯识说，一切种子所随一指性，所随依附一指性，体能直受一手所摄。用这几句话跟天书一样，对不对？比起真妄合合难懂多了。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文字。心是什么？心是一切法升起的可能性，所以称为一切种子。心是一切法能升起的所有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的边际有多宽 We never know， 你知道吗？佛都说他不知道了。佛说，我怎么能够限量众生的心于一处，乃至求其边际而可得？约他所观，你能够观众生法不可得，名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成就佛菩提是自己作证，诚恳的看见众生心不可数不可量也无边无量。因为这样子，所以成佛必须在怎么样的前提下成佛？你必须发愿入无量众生心想而不起分别，随众生心应所则量，无量劫的不断的随缘现生。于是他没有自信见，愈生愈死，愈增愈减，愈染愈净，他没有这些两边事儿。所以假说这种个性就叫做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就是一切种子性，不是吗？凡是已经具形生相的，它就有其边际，它就可做分别。凡可做分别的，它纵使说它有生成，可是呢随即就灭坏。这个是很粗的无常法性，或者是空法性，或者是苦法性，或者是无我法性所说。一切种子是唯识家用来讲以上这么多道理 最简单的几个字。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要哪一个种子生出什么样子的法，在什么时候。既然如此，于是唯识家就把在一切种子的后面呢摆上了一个四字。我们只能够学着去了别一切种，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别一切种，四就是了别意啊，啊，你明白然后去分别然后去善用这一切种子的心呢、啊、你只有学着去了别善用这一个心啊，我们才有办法转世成智。所以能够把这个四心善用，然后呢你的八识转成四字菩提以后，这个一切种子后面就不加上四了，就改个名称叫做智。而一切种子就是佛菩提，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无上正等正觉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你说唯识一直不断的讲转世成智，是如果有自信能转成智吗？唯识自己就说了，是无生，你能够悟了是毕竟无生，智就升起。虽说智升起，你也就更明白智也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而却能够成就一切法。我讲得很远，这涵盖六经十一论唯识的观点。可是这一切种子里面的内容又分成两类，一类呢叫做所随依止心，另外一类叫做所随依附依止心。这么拗口的东西先解释所随。所随就是随所的意思，随着我们今天心意识的所现象，随着我们今天先业所引的所生处，随着我们今天心意识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的现行，那随着你所现行，随着你所生处，随着你所缘虑，随着你所行，随着你所缘，随着这一念心意识发动作用的那一个时候，尔时怎么样呢？依止心。因为你只要有造作心，一定有所依止，对不对？什么叫依止？你所观待、你所取用的条件、因缘、素材，你只要有所取，就一定是有限量的，对不对？那么限量的索取一定来自于你的分别心，而你的分别心一定是爱非爱相应的分别，所以所随依止性就一定是杂染。杂染的意思请注意，杂染的意思并不是通通是黑的，它是黑白跟灰色夹杂，这才叫杂染呢、啊。它不是纯善，也不是纯净，就是一般所谓的正妄和合。里面有真东西，有善的把式，可是又有一堆坏东西，有一堆恶的可能性，恶心所以后现行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它不决定它的个性，什么都有。对不对？所以你说有哪一个人真的是好人，哪一个人真的是坏人？坏人有好心的时候，好人呢也不过就是个假名，因为他经常也有怯弱小气恶执的一些表现。所以佛法乃至于唯识所看待人的个性是不决定是善，也不决定是恶。所以唯识对于这个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称为杂染，可是他说他总体的表现，如果要论其本性的话呢，他的性无忌，无忌不是善恶，是非善非恶。他不能够论定他是决定的善，他不能论定是决定的恶。为什么？随着因缘变现。就跟主张这个信善说的孟子，孟母三迁所谓者何？改变他的环境。如果信决定是善，为什么要换环境？对不对？荀子主张信恶说，荀子他的观点接近于 法家，但是非法家。他认为要透过非常严格的教育来让人不犯错。他的思想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在工业设计里面所谈到的防呆或防错的设计。你怎么让一个操作的界面，操作者纵使像白痴一样乱按一通，他也容易出错，乃至于他自己可以发现这样操作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把每一个人假设成他有意犯错，我只要让他有意犯错都不能承办，不就成了吗？他就不断的被外面的因缘拉着去做对的事情。那是荀子跟孟子的想法，而这两种想法论其究竟都合乎佛法的论点。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也就是假名也是中道义，乃至于呢所谓的遮来代表的八部中道。好，我们不谈那个别的经典。所以所随一止性在唯识的看法里面呢就是杂染，但是呢它也是表现出它的个性本性无记性，非善非恶。可是它虽然非善非恶，因为它具足一切的可能性，所以随着缘起它会生善恶无记三种可能性的表现。因为它能够聚起善恶无记的三种可能性的表现，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依止性，对不对？你依着什么就成就什么。比方说一句话，你拿一个鸡毛或者是线就好了，或者拿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去抠你的鼻毛，对不对？一抠会怎么样？哈啾，打喷嚏，是不是这样子？你有想过要不要打喷嚏吗？有没有？根本挡不住了。像我这种敏感体质的人，只要空气快速的温度改变，疾风一直往脸上吹，往我皮肤汗毛上逆着，让我产生身体对温度的觉受，我全身就开始抵抗，对不对？固守我原来对温度的那种偏好，拒绝那个新的温度的变化。我不能够控制我的大脑说，嘿，鼻子啊，鼻子啊，你不要那么不争气啊，不要那么不争气啊，停止你的打喷嚏，因为打喷嚏是个不好的表现。这种就是因缘所生法。那么随着你小时候这个行为有没有被制止？我小时候从来没被制止，因为我爸爸也是这样，我妈妈也是这样，那我也学着很大声的很不客气的，该哈请就哈请嘛，对不对？因为这样子养成了习气以后，你以后长大，对，过40岁之后该要自己负责任。所以呢我现在开始改，开始改调身体，做运动，改善饮食，对不对？用各种方法训练你的身心，改变你的体质。可是背后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去推动你，因为你要知道过去那样做不好，会生烦恼，对不对？自己没有利处，对别人没有好处。你当你决定了这个念头以后呢，就会开始寻找一切的方法改变它。所以所随一止性，既然我们认识到生命的表现是依于什么条件，所以你呈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显现。那么既然生命是依止有限的条件分别心的现象，于是它是不自在的，对不对？因为不自在，所以它显现两种无我。你以为有一个我，不可得。你以为有个自己我想法里面一个自心见，其实也不可得。两种不可得说成两种无我。你只要用所随一止心，我们的心意是我们的身与意业所有一切的造作的表现都是依止于条件而有所显现。顺着这个依止性因缘所生的一些三业的现象，根本由不得你要或不要，你就是那么放任了自己的习气，喜欢怎样就怎样。如果于中不生警觉，别人没有警惕，没有提醒， 你其实就是放任自己一生一世就这样走嘛，对不对？什么时候会有警觉？老师讲一句话，如果你没有菩提种性，如果你不遇善知识，你心中没有办法跟所谓觉性相应的法起半点相应的心，怎么可能自然觉悟呢？不可能。纵使是独觉，如果前身不种善根，他也不可能独觉。所以呢，在所随一止性的旁边可以注明，这个就是一切的有漏种子。可是依附的有漏种子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成就声闻独觉佛三种圣果的可能性，这个叫做三乘菩提。记住哈，菩萨不能称为菩提啊，因为菩萨是一个杂染的性格，他有善有恶，他还在生死流转当中，他不能够称为。当然呢，菩萨如果成就了见到位，入了初地，可以叫做圣人，可以叫做圣人。可是因为呢，菩萨的标准是佛，所以呢，他也不认为自己得菩提。所以菩萨的性格是什么？很奇怪，他从出发心到成佛为止，他都一直认为我没什么，我没什么，我也没做什么，真的就是没什么，可是就是一直做。这是菩萨的性格，所以菩萨不能称为菩提，只有声闻菩提、独觉菩提，乃至圆满成就的究竟位的佛菩提，三种菩提。你只要具有这三种菩提的个性，那么我们就称为你有依附于所随依止性当中的无漏种子。而唯识说，这种无漏种子有两类，一类是本性助种，就是先天带来的；一类是你这一生闻熏习的习所成种。啊，你们不妨可以记下来，所随依附依止性有两类，一类呢是本性助种。你本来在你的个性当中生来就有那个追求智慧、成熟涅槃的那种追求的迫切性。到底你有多聪明倒不见得，可是就是有一种一股脑的这种求道的意乐，那种呢就称为叫做本性助种。有一种呢是这一生透过依止善知识，听闻熏习，如理作依，法随法行所栽培出来的善根法相。那些善根法相呢，称之为叫做习所成种。习就是练习，透过练习所承办的善根。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心理学的说法，本性助种叫做先天的天赋异禀，习所成种是后天学习来的一种行为的改变。如果这两种能搭配，那么你可以日行千里，对不对？进步又进步，很快。如果你后天所学的跟你的先天不搭配，老是在那边抵抗，那你会了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可是如果你宠着自己的个性，顺着你的先天气质而走，你不会的，生生世世永远不会。你不管生再来为人，你还是一个一根的残废者，三种菩提的残废者。因为菩提必须是符合中道、圆满、平衡跟实相周遍平等相应的个性。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中道实相周遍平等的相应，你不可能成就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佛菩提。可是他又不是我们非要这样的不可。纵使你前生是个大修行者，今天再来为人，如果你的缘很差，遇不到善知识，依止不了道场，你的地方连找到一部佛经都找不到，你缘缺啊，你的本性助种不成道还是不成道。有些人呢，因为过去生修道的 一些本心注重，因为遇到了外道，他反而成就了外道种心。因为你有一个莫名其妙追求智慧的想法，你有一个想要没有烦恼的欲望啊。可是如果你被邪思外道勾引去了，听信他的话，照着那样的做，你一样变成外道。比起那些对智慧啊、涅槃啊没兴趣，他说啊，修道干嘛啊，好辛苦啊，五欲六尘，人难得糊涂嘛，对不对？他反而变成修道的绝缘体，他要变成外道还很难，可是他是标准凡夫。佛法要你不做凡夫，也不当外道，那怎么样呢？就要靠因缘了，对不对？你第一个你要有先天善根，第二你要真的有人发愿来摄受你，对不对？你自己的先天善根跟后天遇到的三世事摄受，多难啊！